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学长，大家下午好。我们上一次谈到这个修身戒贪第七句，那这个修身戒贪的单元呢，去我们的贪心，那当然贪的对象很多啊，财色名食睡这些欲求啊，都容易贪着，环境容易贪着，甚至遇到的缘分呢，跟这个人很好呢，也会贪着，贪爱，所以我们学习这几句经句啊，很重要的学会不贪，学会放下大家有没有觉得学了这七句以后身心比较清安？都没有齁、那快了快了很重要啊，学了就要做，才能得真实的受用。所以古人说到啊，古人学问无余力。古人呢、学习圣贤道理啊，很用心哦，不懈怠哦。少壮功夫啊，老始成。一辈子认真学习啊，放下这些习气啊，很多时候啊，到中晚年之后功夫才能得力哦。纸上学来终觉浅呐、从书上纸上学来的呢，自己觉得还很肤浅啊。觉知此事要躬行呐、躬行就是要实践呐、要真正做到啊。了解到学问呢，最重要的要能够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才能深修，才能家齐，家庭才能得利益，才能国治啊，自己的团体啊才能得利益啊，进而啊以自己的家庭跟团体能为天下做榜样，这就是天下平了。好，我们看在祖国大陆我们胡晓林老师他以自身还有他的单位学习传统文化让世界各地的华人都效法他，哇，那个这个达到利益天下的功德哦。当然见人善即思齐，胡老师能做得到，我们做不做得到？哇，没什么反应啊！大家注意哦，学贵立志哦，有立志才有提升改过的动力哦。所以要记住很重要的一句话：物自暴，物自弃啊，圣与贤可循之。而这个第七句主要是把好名放下。一开始我们看到第十册的1265页，第十册开头就讲人主之大患，最大的祸患忧患在哪里呢？他好虚名，莫大于虚名。人主在古代是君王用在我们现代呢，可能是一个团体的领导者。一个团体领导者好表面、好虚名底下的人呢会很累很辛苦，最后呢做的都是虚应的事情，表面的功夫。其实表面功夫能撑多久呢？所谓日久见人心呐、所以其实好名的人活着相当相当的辛苦 你也不要看他不顺眼了、这样的人日子特别难过，你要怜悯他了，不能跟他生气呀、其实我们看呢，我们自己好不好名，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啊，我们会不知不觉好名啊，好面子。比方读幼儿园的时候，我听一个老师讲，那个幼儿园有一位小女孩啊，长得很漂亮，结果呢，所有长辈一看到她，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啊，眼睛是眼睛啊，嘴巴是嘴巴啊，眼睛还一边一个啊，当然是一边一个哦，怎么可以长得这么漂亮，五官这么端正啊，眼睛这么大这么明亮。结果呢，一个称赞，两个称赞，不知道有多少个长辈这么称赞。结果这个小女孩啊，在幼儿园呢上课的时候啊，隔一段时间就拿镜子起来照一下，照一下，她已经好名了，人家说她漂亮嘛，慢慢的她就喜欢人家称赞她漂亮，哪天没有人说她漂亮啊，她心里怪不是滋味的。你说这样的人生会好过吗？累死了，那在幼儿园里读书都不专心了。美貌会贪着，紧接着呢，很多方面都会贪着，比方说长得很帅会贪着。所以说到这里，我也觉得我挺庆幸的，幸好长得不怎么样啊，不然又容易好名。说才华又没才华。有才华的人很少不骄傲的哦，不好名的哦，甚至做了好事了怕人家不知道，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的，得了什么奖的，都要标榜一下，这都是好名了。这个好名啊是贪哦，继续发展呢，到了成年了，人家比他优秀看不顺眼了，会嫉妒呢，会嗔恨哦，甚至会陷害人家，障碍人家。你说这个好名啊真害人啊。不止障碍了自己的清净自在的心呢，往后还会障碍他人，甚至障碍团体哦。所以在大乘当中啊，假如这个好名啊最后嫉贤妒能，陷害忠良啊，这个就罪孽深重哦。到为人国君好名，不好好关注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教育，通通呢，比方要造一些很豪华的宫殿让人家赞叹，穷兵黩武啊，在那里卖弄威势，最后搞得民不聊生啊，铁定会亡国啊。所以这里呢对领导者的提醒啊非常的重要了。其实我们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呢，不只是对君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宰。读这一段的时候呢，反思我们自己啊有没有被好名所障碍。其实人啊在处与人相处当中啊会不自在，会生闷气啊，这个都是好名产生的障碍。这个很值得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去善观自己的心。这里讲到了，人主好名啊则群臣之所要矣。他这个好名的习惯，身边的臣子啊都知道了，都知道他心里想要什么了。夫民所以名 善则也。啊，这一段呢，哎，回到啊，这个美名，它的根本意义是什么？这个名啊，是要显扬善行的。哦，所谓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所以称赞人呢、啊，要跟德行善行相应，不然会有流弊。哦，你看我们称赞人家，哇，长得真漂亮啊！流弊是什么？流弊是他每天照镜子，还有化妆品越买越贵。哦，那你的称赞哦，就增加了他先生的压力。你看这个因果会连锁反应啊，有没有？所以这个称赞外表、称赞才华，都会让人长傲慢。啊，赞叹德行啊，他会更加用心去提升他的德行。所以称赞人呢、啊，也要有智慧哦。你比方说，孩子的成绩很好，哇，儿子真了不起，哦，考这么好的成绩，谁都比不上你。哎，这么称赞好不好？那当然不好啊，那个傲慢就不知不觉增长了。哎，儿子这一次考得不错，哦，哎，有用心啊，当然还要感谢老师，哦，还要感谢哦，你上次不会啊，你去问那个同学，人家同学尽心尽力教你，哦，啊，记得这些恩德啊，再接再厉啊，学习好啊，有本事了。以后才能服务社会，提起他的感应感恩呢、啊，提起他的责任心。所谓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师也啊，长他的善心啊。哎，我们讲的每一句话是长他的好名，还是傲慢心，还是长他的善心？这个我们要很清楚哦。所以父母啊，要是明白人哦，才能把孩子教明白哦。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没有长孩子的善心？哦，所以在《易经·家人卦》里面哦，讲到哦，父母长辈啊，言有物，行有恒哦，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言之有理哦。合乎礼义有行为很有恒心哦，说到做到啊，习惯很好，给孩子身教敬教哦，所以这个卦象里面呢，哎，都给我们很好为人父母的教诲哦。所以这里回到了名本身是要显扬善行的。善修而名自随之，自己真正行善成就德行了，这个美名自然就来，不是去强求的啊。所以成语里面讲名符其实，而且很重要哦，当得到这个名之后啊，要诚惶诚恐哦，啊，要时时啊，来提醒自己啊，要更加再接再厉哦。好，所以非好之之所能得也，不是去好这个名啊，就能得到美名了。这个变成攀援了，强求了。苟好之甚，假如啊，这个好名太过分、太严重了。则必未行要明，那可能就会啊作假，以博得美名了。哦，所以你看现代人好这个名啊，哎，希望自己长得让人家称赞呐、啊，跑去整容啊，哇，这个叫 没有环保概念，哦，破坏自然景观，最后流弊就很大了，啊，他五年十年以后就很苦了，哦，包含其实你看大自然的景观很美丽，啊，我们人常常就要去照自己的意识啊，啊，去大肆砍伐，哦，然后呢再来依自己的意识啊，啊，去建造一些景物。其实都比不上大自然化育的美丽啊，自然最好啦，强求了自己累啊，身边的人都累啊，哦，你比方当父母的人很好面子，哎呀我的孩子成绩不好，我还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哎呀不行不行，这样我多丢脸，然后就开始逼孩子啊，逼啊逼啊，哦，孩子11点多了边听你讲话边打瞌睡了，你还一直 talk talk 一直讲这样会揠苗助长，哦，我母亲啊四年级呢调到我们学校，我读的小学，我那个时候的成绩啊差不多都是20名左右，中等成绩，哎呀老师的儿子，哦，等于前三名呢，好像变成不成文规定，哎，可是很奇怪，我妈妈从来不逼我的成绩，啊，考不好了，哎，继续加油，啊，对我笑一笑，啊，然后每次我考不好我也有良心呢，啊，哦，大家看得出来了，哦，每一次我都停在我们家二楼这个楼梯口，一听到我爸的摩托车声我就负荆请罪，哦，站在这个楼梯口，好，我爸走上来了，我就在楼上，啊，给父亲 忏悔了，哎呀爸这次又考不好了，我爸还是笑一笑，真的都是笑着说的啊，加油加油啊！但是很重要一点哦，父母本身呢，啊，养成的读书习惯，哦，吃完饭休息一下呢，我父母都是看书，我们三个孩子也习惯了饭后就是看书了，哦，饭后歇一会，哦，然后就开始看书了，所以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了，哦，啊，你父母又很有责任感，孩子慢慢他也会有责任感，所以他读书是认为是自己的责任，不是人家推他的，哦，最后习惯养成了，动力也慢慢出来了，哪有说成绩不好的道理，这不是逼出来的，哦，所以很微妙啊，父母很用心很好学，结果呢又不骂你成绩不好，他越不骂我就越想被骂，好像觉得被骂了以后罪过比较轻一点，越信任你啊你就越不想糟蹋父母的信任，所以是真心啊，感得孩子的真心啊，好名的心孩子就感得压力啊，甚至变成啊他也好名啊，你的人生很累他的人生更累啊，哦，所以这个好名啊最后呢慢慢的就变成了要作假博得好名声了，所以现在人生活的累啊真的找到这个原因啊放下就轻松很多了，而这个领导者啊他自己作假要博美名，而奸臣以位势应之，他身边这些谄媚巴结的臣子啊也是以作假来应对他了， 来糊弄他了。好像我们小时候看过一本书啊，叫《国王的新衣》，大家记得不？哦，你看那个给他做衣服的人说，我做的这一件衣服很轻，质量很好，而且要聪明的人才看得到这件衣服。结果呢，这个国王想，哎呦，看得到才是聪明，看不到就笨了呢。结果呢，他的臣子了解到这个情况，他派他的臣子去看那个裁缝师做衣服。结果那个裁缝师啊，一看什么都没有。那个大臣啊，看什么都没有，然后裁缝师继续在那里，哎呀，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最后他也看到了。就这样，每一个人都不想人家觉得他笨啊，就这样撒了一个瞒天大谎，所有的人都说看到了。突然有一天呢，新衣穿上了，这个国王啊，想说呢，哎，我看呢，看看全老百姓啊，哪个人笨，哪个人聪明，我给他测试一下。自己就穿着新衣走出去了。其实我们别要测别人笨还是聪明了，自己都搞不清自己变笨还聪明，还能搞清楚别人笨还是聪明？欲知人者先自知啊，欲助人者先自助啊，我们自己都自身难保，还每天想着要帮别人。欲救人者先自救啊，我们每天还烦恼重生，还要帮人解脱。所以他走出去了，哇，老百姓看到了呢，因为也听说了，看得到是聪明，看不到就笨，所有的人说，哇，在那里喝彩，哇，好漂亮哦。突然有一个小孩很天真，眼睛水汪汪的跳出来，国王，你怎么只穿一个内裤？哎呀，羞羞脸啦！哇，那个国王突然一惊，哎呀，真的是赤裸裸的，就把这个孩子抱回去了。其他的人很担心啊，哎呀，他会不会很生气啊，把这个小孩给杀了？后来封赏这个小孩，因为他讲了实话，最后呢也破了这个国王啊好名啊爱穿好看衣服的这个执着，最后呢学会了勤政爱民啊，要过当个实在的人。您看哦，奸臣以为事应之啊，身边的人投他所好了，通通讲谎话了。一人而受其庆，假如这些回应他算是以作假来回应他，反而得到他的赏识，一人而受其庆，这个庆就是还肯定他，还赏识他，则举天下应之矣。那其他的臣子看到了就会接着效法那这个整个以假来回应领导者的风气就会越来越盛那就变成了粉饰太平啊，报喜不报忧了。很多亡国之君他都搞不清楚状况，旁边的人都给他说现在天下太平，其实是天下大乱。所以君以位化天下，领导者国君以虚位来教化天下，欲真信敦朴臣难矣。而想要得到什么样的臣子呢？ 忠贞，这个贞是忠贞，信，信义的臣子，仆敦，就敦厚的臣子，实在的臣子，仆叫朴实的臣子，那是很困难的，因为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有时候我们当领导者比方觉得呢，身边的人很少给我们提醒，有时候遇到一些不好的状况了，很生气，怎么都没有人告诉我，可能不是没有人告诉我们了，是我们没有受见的态度。所以人生每一个际遇都是自己的心感召的了，不应该去责怪他人。要反求诸己，是不是我们没有建立闻欲恐，闻过心，直量事，见相亲的态度呢？所以为君者您是单位的领导者我们之前学过的一篇文章，见太宗实施书，讲得很精辟魏征给唐太宗劝的这十条君道里面的内容基本上都涵盖了。我们来复习一下如何臣闻见可欲，则是知足以自见，将有作，则是知止以安人，念高微，则是谦冲，你们也配合一下嘛，以自牧，聚满意，则是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是山区以为度，忧懈怠，则是慎始而敬终。我念这一段最重要念下一句虑拥蔽，怕没有人给你讲真实话敬忠言呢，则是虚心以纳下，还是虚心的态度受尽的态度怕有谣言想谗邪，怕人家敬谗言，正身以处恶，你自己很有正气这些邪气他不敢影响你恩所加，则施物因喜以妙赏，不要很高兴了就乱赏赐乱答应，最后就苟轻诺，进退错，甚至还带一个不好的风气了，无功而受众怒就不好了法所及，则施物因怒而滥行在执行法律的时候呢，不能因为自己的好恶愤怒重判臣子的罪，那整个法律就被国君给搅乱掉了所以在一个团体里面呢，往往破坏规矩的就是领导者就是治规矩的人，反而把规矩给破了，这个团体他的法律跟规矩就很难执行了诸位学长，这十句要背起来，以后你遇到当老板的人你要告诉他贞观盛世哪个人不希望他的事业能够兴旺呢你跟他说事业最成功的做得最大的人，在全世界有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名字叫中华民族，这公司大吧 哦，这家公司哦，曾经最兴旺的时候呢，唐朝贞观之治，怎么兴旺的？哦，这一套书兴旺的，还有唐太宗愿意听魏征，愿意听这些忠臣的劝告。哦，劝告里面最精辟的一篇《谏太宗十四书》。哦，你就开始给他发供养。这个很难得啊，从方方面面提醒到一个领导者了。哦，所以我们这里啊，真的身边没有真信敦朴的臣子下属，还是要反身反省自己实不实在，能不能受谏。所以虽有自充自达之主，由无缘见其非而知其位，况庸主乎？所有下属啊，都不把实情啊禀告上来的话，纵使这个领导者很聪明啊，很贤达，都会因为没有缘看到自己的不足跟错误。然后知道自己啊哪里是做虚了，做假了，他就找不到了。因为所有做的事情啊，还要经过不断的确认，不断的修正，才能慢慢越做越圆满。哦，但是假如他没有办法了解真实状况，他怎么去改，怎么去提升呢？哦，所以在企业管理当中都有一个检查的动作啊 ，check 的动作。哦，所以领导里面呢，还有一个啊，我们要主导，我们要指导，哦，我们要教导。还有一个啊，要督导，你要监督啊，要了解情况啊，下属有状况了，才抓住机会点，才能够教育他啊，事情出了偏差了，才能及时调整，所以这个检查很重要。哦，那不能事情一交代下去的，什么都不管了，那最后都不知道偏到哪里去了，等发现的时候，可能都已经为时已晚了，最后才在那里大发雷霆啊，于事无补。聪明的君主啊，假如没有臣子实情汇报，他都不可能会了解问题所在，更何况是庸主，那就更乱了。人主之高而处傲，人主处在最高位啊，他住在深宫当中啊，这个字念傲啊，就是指很深隐的地方啊，这里啊其实就是指深宫，他的皇宫里面啊，跟一般大众也接触不到。哦，我们一个领导者很高位啊，也不一定容易了解第一线的状况，这个都要用心去了解，才能掌握情况，掌握实情。这个傲啊，还有另外一个念法叫欲。我们除了了解义理之外啊，对这些古文也要积累啊，这些常识啊。念欲的时候啊，指河流弯曲的地方啊；念傲呢，是指很深隐的地方啊。这里啊，就用这个傲字比喻他在深宫当中啊。譬由由云梦而迷惑，就好比啊他去一个云梦大泽啊，一个很宽广的大泽啊，因为太辽阔了，东西南北啊都搞不清楚了，当借左右以正东西者也，要借由左右啊熟悉路的情况来告诉他方向。假如左右没有告诉他方向， 啊，那他就搞不清楚状况了啊。所以接着比喻到啊，假如左右都是这么样奉迎他，哦，那他就会越来越共高我慢了。怎么奉迎呢？左越恭维为矣。哎呀，君王，你的功劳像高山一样伟大，叫巍巍矣。这巍巍两个字是在赞叹尧舜的啦。巍巍乎，在论语里面都是用这些赞叹词。所以色不迷人，人自迷啊。名不迷人，人也容易自迷啊。右边的臣子又跟他讲啊，又曰名赫赫乎啊，这个赫赫就是啊，很明显盛大，就是他有圣德啊，赞叹他啊。其实底下情况可能很糟啊，旁边的人还这么赞叹。今日闻思论，明日闻思论啊，今天听到这个赞叹，明天听到那个赞美。苟不教以事类，假如不真正去了解对比实际情况，则人主萧然啊，这个是古字哈，就是跟嚣张的嚣一样啊，是个口啊，啊上下左右是个口，那个嚣张的嚣。萧然他自以为是了，以为名其乎尧舜，真的觉得自己跟尧舜一样伟大了，而化洽乎太平，感觉到自己的教化呢普沾百姓，然后啊天下太平。所以这个好虚名啊，最后跟实际情况差这么多。群臣所所皆不足任也。这个所所啊，就是指卑鄙，这个都是啊，只顾自己的私欲、官位了啊，格局都不大啊，每天就是谄媚领导者。皆不足任呢、啊，就是这一些臣子啊，都不是能升任的人。都是只会啊耍嘴皮子的哦，所以尧舜之臣以独断者也。尧舜所用的臣子啊，都是比较正直敢言的，很果断的哦。所以有一句话讲到啊，汤武以恶恶而昌啊。桀纣以巍巍而亡。商汤跟武王为什么可以让国家兴盛呢？主要的原因，他们不好美名，他们要实质的利益人民。每一个权位啊，每一个职位啊，高位背后是责任，而不是着在那个名上。啊，我在高中时候啊，读过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啊，其中有一句话让我很感动，啊，宁愿做大事，不要做大官。哦，生命的意义啊，在创造宇宙记起之生命，要做一些事情啊，可以利益后代子孙的事。啊，生活的目的啊，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我们不管在哪个行业，都是在利益社会大众。这生活的目的哦，啊，生命的意义啊，做一些事情啊，可以恩泽后世。所以要做大事，不要好做大官，好大名。 所以他们虽然当了天子啊，但是他们没有忘了他们的初心是要来爱百姓的，要了解状况才知道怎么去爱护百姓。所以呢，他们都是要求啊，臣子要直言不讳，把问题讲出来。这个恶恶就是他的臣子都敢对他直言。尤其啊，有时候臣子讲到激动的地方啊，言语会比较重。这个君王听到了啊，要能包容，不能生气。假如一生气的，可能臣子下一次就不敢这么劝了。正直的人难免有时候会冲一点，那很正常的。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是圣人啊。他讲的没有错了，可是态度有点不好。要求这么多。所以我们做人有一个态度很重要。严以律己，要要求自己是圣人的标准。宽以待人，讲的话对，我们就应该听，不要再挑剔人家的毛病态度，这个就不对了，甚至就变苛刻了。不以人废言哦，这是处事的态度哦，讲的对，跟经典相应，都应该听。可是您看哦，我们在面对身边亲戚朋友哦，人家讲的话没有错哦，可是我们就记，哎呀，他讲话的时候态度不好，我听不下去。你看这叫什么？感情用事，讲这种话铁定只有堕落的份。为什么？讲对你有帮助的话你都听不下去了，每天怎么查自己的过失呢？一日不知非，则一日安于自是；一日无过可改，则一日无不可进，就一直退步了。其实坦白讲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呢，想不退步哦，都不简单呢。有没有哪个学长说，我今天没有进步，也没有退步，我撑住了。哦，你功夫这么好，人一天遇几个境界？万境交集啊，这么多考试卷通通咻咻一张都飞过来，你没有进步也没有退步，我不相信。随时嘛在进退，不进就退了。在自己还没有办法完全看到自己不足的时候，身边人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力量啊，提醒我们了。所以这个贪无以恶恶而昌啊，臣子没有挂碍的对他直言不讳啊，桀纣夏桀商纣这亡国之君，以为为而亡。夏桀商纣啊，都听不进臣子的劝。谁劝呢？就赐他死。最后这个臣子也不敢讲话，通通恭维他了，他就亡国了。所以我们看这个桀纣啊，当时在位的时候啊，身边有忠臣啊，有圣人呢，他还是亡了。就关键还在啊，他自己本身哦。您看纣王那个时候有比干，有箕子，有微子，那都是圣人呢。所以不是上天要降害于他，是他自己招祸的哦。所以我们之前有学过，有一个特别有条件当皇帝的项羽先生，是吧？我们曾经一起学习过嘛，在史记里面提到的项羽在最后兵败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天亡我，天亡也，天亡我啊，老天也要亡我的啦，非用兵之罪也，不是我不会打仗啊。你看他这么大的福报最后败了哦，不反省哦，还把责任推给老天爷。哇，这个 用成语来讲叫狂妄至极啊，哪有不败的道理呢？哦，所以这里群臣所所皆不足任也啊，也跟一个领导者有关系了啊。他一个领导者带出了一个团体的风气了，而尧舜那个时候的臣子，因为尧舜都引导臣子要为人民，要勇于进谏，和他的臣子啊就很果断。接着讲呢，不足任之。假如像这样的正直敢言的臣子，你都不用他，不足任之。臣当受臣者也，这些臣啊，最好都是听我话的。哇，那麻烦了，都是要听你话的。那以独断之君啊，都是啊刚愎自用啊，都只顺着自己意思。独断之君与受臣之臣，只会接受命令的，不会劝谏反映情况的臣子啊，这样配合起来，率而为之俗啊，那他们。这个君主啊，做的就是讹诈虚伪的行为，就变风俗了。而天下治者，用这样的态度方法来治理天下，而天下能大治啊，未之有也，那是不可能的。哦，所以教化领导团体啊，很重要的呢，还是要。实事求是啊，勇于面对事实。我曾经听到一段话，觉得对我们现代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不管是整个国家还是团体里面呢、啊、上以言语为治，下以言语为学，世道之所以日降也。这个世道人心为什么会越来越堕落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不实在了，虚华了。哪些现象呢？上位者啊，觉得他能把话讲好了，哇，大家听完他鼓掌了，哇，这个就是他治理好了。我们现在看到一些现象哦，有一些单位主管做报告啊，讲得特别好啊，报告完了下来，所有其他的同事，哎呀，讲得好，讲得好，讲得好要干什么？真正能利益到团体事业的是做啊。所以经典里面又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叫为政不再多言。讲完了赶紧去做了，不是又讲一大堆标榜啊或者自满的这些话，这个没有必要。甚至于啊，君子之风啊，时时生怕讲了之后做不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所以不能把精神啊放在言语的功夫，放在哇怎么把这个报告讲的啊让人家赞叹不已，更重要的是要赶紧把这些事都落实了。讲得好做得不好啊，会失信于人啊。凡出言信为先啊，自古皆有始，民无信不立啊。讲多了都做不到，最后整个团体的信用就没了。团体凝聚力可能就没有了。所以上面以言语觉得就是治理好团体了。下面的人又觉得讲话特别有口才叫做学问。 那他们就在那推敲如何把口才越练越好啊。那所有人用的功夫通通在虚名上，都不在实事上，他怎么增长智慧跟能力呢？啊，这个叫用错精神哦。我看到这一句为什么印象特别深哦？因为我第一次在北京一所大学演讲，哦，第一次，第一天讲完下台来啊，啊，当我要回家的时候，啊，在校园里走啊，还没出校门，有一个大学生很激动，冲上来找我，男的，啊，结果呢？开头第一句话跟我讲，哇，蔡老师，你的口才真好。大家注意哦，我讲了两个小时啊，他关注到什么？口才啦。两个小时我们讲的都是老祖宗五伦当中的道理呢，没有一句触动他的心灵，当然这要怪我真诚心不够。留在他心中的没有这些京剧，居然他羡慕死了口才。那你就看哦，现在下一代年轻人到底他注重的是什么？你看哦，我们上一代没把他带好哦，下一代的人对于什么重要，什么是其次啊，颠倒了。德者本也，才者末也。现在都是拼命要增长才华，但是德行没有提升，最后在这个社会的大洪流当中啊，他德行就撑不住了，就会抵挡不了很多诱惑喽。所以这一段呢，提醒我们，确实啊，用这个讹谓啊、讹诈虚谓啊，是不可能让天下大治的。所以接着呢，夫圣人之修其身，圣贤人呢、啊、修养他的德行，所以欲群臣也。这里的圣人呢，指的是古圣先王了。能够呢领导统御好啊他的群臣，进一步啊群臣啊欲群臣也，所以化万民也啊，他把群臣都带领好了，那各司其职啊，又很好的照顾好百姓了。其法轻而易守，这个法律啊，没有严刑峻法，老百姓呢、容易遵守。其礼简而易持，他这些礼仪的教化呢，简单啊，容易啊，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受持落实。重点呢，也在呢，他所有的治理啊，都是设身处地啊，为老百姓着想。其求诸己也诚，其化诸人也深。啊，他求之于己啊，反省之于自己呢，反省得非常真诚深刻。而他这一个态度啊，感化他的人民跟臣子啊，也会很深刻，这是互相交感的了。唐太宗啊，在贞观初年，刚好遇到啊蝗虫的灾祸，蝗虫都在吃这些庄稼啊、谷类啊，结果呢，他刚好呢。 出外的时候看到这个情况，他抓起一只蝗虫，他说道啊，这些粮食啊是老百姓的命根啊，他没有粮食了，老百姓就饿死了。百姓假如有罪啊，在于我一人啊，是我没把百姓教好。所以你们不要吃这些谷类降祸于老百姓。所以他对着蝗虫讲啊，你们假如有灵知啊，你们应该来咬我的心，不要去伤害百姓。讲完了就要把这个蝗虫啊放进嘴巴。这个动作一做啊，左右臣子马上喊道，陛下不可以啊，你吃下去了到时候生病了怎么办？怕这个蝗虫里面有没有什么细菌啊还是什么的，你这样吃会生病啊。唐太宗说到了，我就是要让他降罪于我身上了，我还怕生病。话说完了就吃下去了。结果也很奇妙，他这么做了以后啊，各地蝗害啊就没有了。所以您看哦，在这个历史当中啊，一个国家最高领导者啊至诚的反省啊，天地都动容哦，这个灾祸都能化解哦。这个不是唐太宗那个时代是这样哦。清朝离我们最近的康熙、雍正、乾隆时代，像康熙皇帝的时候，几个省旱灾很严重，康熙皇帝亲自啊几天前就斋戒沐浴，最后呢以至诚的心啊到天坛祈雨。当要去的时候啊，万里晴空啊都没有下雨的迹象，等到向着上苍念书文啊，念完了就发现呢天象在变，等回到宫里啊就下雨了。然后接连一两天呢，从各省几百里加急的这个奏折传回来，各地都下雨了。所以老祖宗是印证宇宙的真相啊，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们人与人相处啊，也要靠至诚的心啊来交感，来感动彼此，来更团结，为利益大众的事业而努力。所以接着，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苟非其道，志不虚应。其实这个也是强调啊，就是有这样的人，他做出来这个道义的行为，就能感动百姓啊，也效法他的德行跟行为，就能有这样的一个回应了。所以是以古之圣君，所以啊，古代的圣王国君呢，对于他的臣子，尤其啊是身边一些大臣呢，急则视之无数，生病了无数次啊去看望他的病情，魏征丞相啊在临终之前呢、生了一场病啊，那一段时间呢唐太宗皇帝就不知道去看了多少次了，时时念着这个大臣对他还有对整个国家的贡献啊，念他的恩啊。所以唐太宗很多次在宴请群臣的时候， 都是说到啊，这个贞观之治啊，多亏了魏征这样的忠臣啊，都是念恩的啊。使则临其大念小念啊，这个大臣死去了，还是很不舍啊。他在办丧事过程呢，大念小念呢，都要亲自去。为策善不举阅啊，这个大臣离去了，他很怀念哀思啊，都吃饭呢都不做音乐的啊，这也是他一种情感的自然流露。所以魏丞相去世的时候，这唐太宗皇帝呢五天没办法上朝，叫罢朝五日。这种君臣的情谊啊，真是千古绝唱啊，这演到了淋漓尽致了。企图摄取人而实为之者哉？怎这样的情感情谊啊，怎么是只是表面行仁义，而事实上行为违背？绝不是这样的。乃阐达之心，这个字念达，左边一个心，右边一个元旦的旦。这个阐达就是他的悲痛之心啊，出于自然，行于颜色。古人特别重啊这个情义，是未有不自然而能得人自然者也。世间啊，没有一种自然真情流露而感得人家的真情流露，都是这样的。决定没有说自己不真诚还能感得别人真诚的。假如真的是摄取人而实为之者，表面仁义啊，事实上不然，谓之虚，这个人的行为是虚伪的。不以诚待其臣，不以真诚对待他的臣子，而望其臣以臣是己，谓之愚。自己不真诚，还要求期盼臣子对他真诚啊，来侍奉他，有这个想法叫做愚昧了。其实人呢，愚昧最直接的呢，就是不明因果，他因果都搞不清楚，没有重因哪可能会得结果嘞？那不就整个自然都颠倒了吗？真诚是因啊，感得别人真诚是果。所以他不真诚还要得到真诚，这个就是愚昧的认知了。虚愚之精君，虚伪愚昧的君王，未有能得人之使力者也，不可能得到臣子老百姓啊拼死效力于他，他敢不得的。故书称啊，这个尚书啊讲到了君为元首。您看哦，国家元首这个两个字从尚书出来的哦。元首就是头啊，臣为股肱，股是大腿啊，肱是上臂，都是身体啊最重要的部位啊。其其一体，相虚而成也啊，期望他们呢相互配合啊，是融成一体啊，然后来让国家安定大治。所以成其其一体啊，相虚而成啊，这一句话呢我们用在自己的家庭团体当中，夫妻也要一体啊。 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哦，易经当中啊，也告诉我们，恶人同心，其利断金啊，团结力量就非常大了，啊，相需而成，啊，互相配合，互相需要，然后成就家业，成就事业。而能够融成一体，自诚对待呢，还是要靠我们自身的真诚来带动身边团队的真诚。所以人生在世啊，不管在家庭也好，或者在自己工作的团队也好，都要想着呢，从我做起，想着呢，如何利益家庭，利益团体，不枉费啊这一段难得的姻缘。我们不是在家庭里去要求，去指责，也不是在团体里面去指责。我们不忘初心啊，组织家庭啊，是要给这个家幸福的。到团体服务啊，是要更好的去尽我们一份对社会的责任。这是义的人生啊。道义的人生，对任何人，对任何因缘，他没有一丝一毫的要求在里面，也唯有没有一丝一毫的要求指责，真诚心才会现前啊。夹杂了这些贪嗔痴慢呢，真诚没法现前。所以问题都在呀，我们这个真诚心还没现前，才不能转身边的这些缘分。曾国藩先生讲的，一念不生是为诚啊，就一个妄念，一个习气都不生啊，真诚就现前了，不起贪嗔痴慢这些念头。好啊，这个事呢，我们讲到呢第七句，好名这个问题。而在历史当中啊，因为好名而亡国的例子啊，还不在少数。有一次啊，贞观二年的时候啊，唐太宗啊，对着身边的近臣呢，讲到了，国君像个容器。我们讲到这里，大家要想到，国君像个容器，老百姓啊就像水一样。所以水变成什么形状，是容器决定的。唐太宗很有学问呢，他很会譬喻哦。这一段我们要进一步啊用在自己身上哦。君是容器哦，父母也是容器哦，孩子是水哦，老师是容器哦，学生是水哦，这个君亲师道理都是相通的哦。您不要，我们一起学习群书之要老半天啊，都是讲皇帝的，不干我的事哦，那这个就不善学了哦，那这样我就很对不起大家了，就浪费大家很多时间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呢，不可以糟蹋大家的时间哦。大学里有一句话呢，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啊，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你看桀纣残暴影响人民，人心也是比较残暴，尧舜仁慈，那个时代的人呢，受他感化也很仁慈。 所以太宗皇帝讲到了，上之下之所行啊，皆上之所好。老百姓的行为啊，受到领导者影响很大，叫上行下效。接着他举例到啊，魏晋南北朝啊，南朝的梁武帝，大家认不认识？跟他熟不熟？应该我讲一个例子，大家就熟了。梁武帝曾经接见达摩祖师，想起来了哈，见到达摩祖师，大师啊，我建了480座寺庙，有没有功德啊？大家你看哦，这个例子啊，梁武帝虽然修行了一辈子啊，名放下了没有？哎呀，挺辛苦的哦，这个名不放下有多大的危害呢？连圣人在面前都留不住哦。不然假如他不好名哦，达摩祖师东来第一个得度的人是谁啊？梁武帝哦。但是他机会错过了哦。所以要放下名闻利养啊，才能得经教的真实利益哦，不然会隔一层哦，不相应啦。达摩祖师是直心啊，不讲妄语啊，马上告诉他，并无功德。这个功德啊，它是不染浊的，不贪求的心呢、啊。是清净平等的心啊，才叫功德了。所以没有功德了，只有福德。做的善事，但心染浊了，只能积福，不能有功德啊，成就真实智慧了。那个时候呢，梁武帝啊，特别学习佛法跟老子的教诲。本来是好事，但是假如学习圣教也贪一个名，说哇，你看我多认真啊，每天读经、听经啊，用功10个小时啊，讲的时候呢还志得意满，其实在讲的时候本身都已经啊是名闻利养的心了。很努力修行啊，都是要修给别人看的啦。所以这个好名的障碍啊，其实是相当大的。所以当时候呢，梁武帝父子啊，他们对这些圣人的教诲啊，并没有能真正深入体悟力行，反而着在这个哦，要听经啊，常常去讲经啊。忘了敦伦敬分，连国君应该做的一些事啊都荒废掉了，该上朝啊，该理政啊，该了解百姓疾苦啊，适时的把仁慈博爱落实啊。结果最后呢变成呢、啊、常常啊，梁武帝常常到同泰寺啊自己亲自讲佛经，然后百官呢也不在朝廷里开会了啊，通通戴着高帽子啊，还有穿着这个官服啊，都到佛寺里啊听梁武帝讲经。哦，然后每天谈的这些啊，这些空的道理啊，这些其实啊，好名的人呢很难把空理谈清楚的。要心地清净啊，才能把这个空相啊，宇宙的真相讲清楚的啦。结果就变成执着了，政事不办了，军队不练了，国家的政策不落实了。后来底下的一个臣子叫侯景啊，叛变了， 带兵打进来了。结果呢，尚书郎以下的通通不会带兵，狼狈啊逃走，甚至呢在逃的路上啊死去的人非常多。哇，你看哦，忽略了整个国家的建设啊，结果兵乱啊死伤惨重。哦，所以很多大修行人呢、提醒我们，修行不能落在空上，空这个虚名上，一定要从敦伦敬分落实起，从敬自己的本分，不敬本分呢、我们就不可能给社会一个好榜样啦，那怎么还能弘传圣教的呢？要做尽本分的事啊，让天下的人都看到，哇，修行的人通通是啊，演什么像什么，当母亲就是个好母亲，当领导就是个好领导，当老师就是个好老师，当医生就是个慈悲为怀的医生啊！人家一看，哇，学圣教的人好啊，就以他们为榜样了嘛。结果呢，这个梁武帝啊，跟他的孩子呢，被侯景啊逼到饿死了，没东西吃了。后来啊，他下一个儿子啊，继承叫孝元帝，在江陵这个地方啊即位，在湖北一带。结果呢，他又在啊讲老子。就一直在那里讲，然后百官呢就一直跟着他听，结果北方的异族啊又带着兵啊下来了，就把这个江陵呢攻陷了，君臣呢通通被关在牢里面了。所以那个时候的读书人于兴啊很感叹啊，哎呀，宰相啊把军国大事当儿戏，这些为官者啊把清谈呢、当作拿来可以决策国家的重大政策的。就谈玄说妙，把它当作可以拿来做国家的重大决策了。所以唐太宗讲到这里啊，说这一些情况啊实在值得借鉴啊。那就变成他学习这些经典变成好一个名，还讲给人家听了，而没有强调实践了。所以这个好名啊还是很大的祸害啊。你看举的这几个例子不就把国家都给毁掉了吗？所以唐太宗啊说到了，我所喜好的是尧舜之道，周孔之教，这是很好的治世的教诲。当然正确的了解老子跟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啊，一定也能把国家治理好，只是他们误解了又好那个虚名啊，这样就会有祸患的。好的，所以唐太宗皇帝讲到呢，有了这些周公孔子尧舜的教诲啊，他是如鸟有翼啊，如鱼得水，而且啊决定不可以一刻啊离开这些教诲啊，鱼离开水了就活不成了。这个是太宗啊在贞观二年啊有感而发。我们接着看下一句，在333页， 刚刚我们谈到啊，这个修行啊，要从敦伦敬分下手。啊，曾经啊，也遇到一些同道，听他们谈到啊，有一些修行的人呢，比方当家庭主妇啊，家都不管了，啊，说要去修行啊，结果搞得全家呢很不安，啊，这个反而会让社会大众误会经典，误会圣教。我实际遇到的还有一个例子啊，让我听了是触目惊心啊，而且是一个地方的副教育局长跟我说的。啊，这个副教育局长讲到啊，我们那里有一个幼儿园的园长，啊，幼儿园的事啊不管了，跑到一个千年的古刹啊去修行。然后说啊，在千年古刹修行做好事啊，功德大。然后自己的幼儿园呢，搞得乱七八糟，几百个学生不管。哦，哎，这个现象啊，我们可能是因为他没听过梁武帝的故事，哦，没有得到这个借鉴。所以这个啊，也是提醒我们呢，在学习中华文化的时候，决定啊不能落到讲一大堆理论，而没实际啊落实在家庭生活工作当中啊，就不好了。啊，造成误会啊，可能都断了别人闻圣教的机缘呐。好，我们看到。下一句呢，是在第三册的333页。古之人曰，啊，我们一起念，预备起。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知，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自先自息也。故其蓄积足事。好，我们看到这一段呢，也是很感佩哈。在古代呢，他们对于治国啊，都有很正确的认知。甚至知道啊，牵一发动全身，整个社会它是一体的。一个农夫没有很好的耕作了，很可能就有人要挨饿了。好，哎，谢谢大家。